从福音书到使徒行传，从书信到启示录，为你介绍每卷书的背景、主题和特色。李月馨与你一起展开新约圣经的探索之旅。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宗览。
欢迎收听新约宗览这个课程，我是李月馨。在新约宗览这个课程当中，有30课的课程，月馨会跟你一步一步的走进新约的世界当中。我们会认识不同书卷他们的背景、他们的文体、他们的特色和重点。希望呢，经过这个课程以后，我们对于整个新约圣经有一个概括的了解，以后呢，当我们再仔细一点去细读每一卷书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掌握。这是月馨很希望在这个课程当中可以跟你一起达到的目标。今天新约宗览已经来到第3课，过去2课我们讲到导论的部分，那现在呢，月馨先跟你稍微温习一下上一课我们提到的内容。上一课我们谈到早期基督徒的处境。第一方面呢，我们了解犹太教跟基督教的关系。在当时哈，一般民众的印象当中，这个基督教呢，他们的形象不是那么鲜明，跟犹太教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哈。的确在早期的时候呢，犹太教跟基督教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慢慢发展下去的时候，犹太教跟基督教可以说是渐行渐远。因着各种因素，特别是政治方面的一些外在的因素呢，以至于外邦的信徒一个很快的速度增长。当然在其中犹太传统的影响力呢也越来越少了。这是初期基督教的一些情况。第二方面，我们谈到当时早期基督徒他们的政治和社会的处境。刚才我们也提到一点呢，就是教外人士对于基督教的印象是怎么样的呢？原来初期呢，一般老百姓对基督教的印象不是很正面，相反呢，有一点点的负面，觉得这个教派的人比较迷信，比较顽固。当时基督教是属于少数派，在社会上被边缘化的一个群体。的确，在历史的发展当中呢，基督教也常常受着当权者的迫害，这是我们在研究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的一个情况。还有第3部分，我们就谈到早期基督徒的信仰的生活。对于这个小小的信徒群体来说，传讲、敬拜还有日常生活的教导呢，都是他们信仰生活当中不可少的一个部分。好了，今天来到第3课，我们进入到圣经的书卷里面。首先是福音书，所以这一课呢，月馨会跟你思想一下福类福音。我们先用一课的篇幅来讲福类福音的导论。福类福音，我相信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是指的哪三卷书，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这三本的福音书被称为福类福音。福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相似，甚至是有一点相同这样的意思。这三本的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三卷书在内容、在用字、在结构等等几方面都是非常相类的，甚至有很多重叠相同的地方。特别当这三卷书跟约翰福音互相参照的时候呢，你更加会发现马太、马可跟路加这三卷的福音书的相似的地方。那新约圣经当中有4卷的福音书，内容同样是关于耶稣的生平和教导。 那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所以呢，教会很早很早就发现了福音书之间的相似的地方，也有很多人尝试把四卷福音书里面耶稣生平的事件来一个协调。那我们回顾历史的话呢，第一个对于弗类福音或者说四福音做了一些整理的比较有名的人呢，叫做塔提安，他是最早把四本福音书做一个对观又编成一本书的。塔提安是第二世纪的人，他编写了一本四福音合参，可以说是这一方面最早期的著作。还有一本很有名的著作福音书合参是加尔文所写的。加尔文特别留意到约翰福音是很独特的哈，所以呢他做的一个整理协调呢只有三本的福音书，他没有把约翰福音也放在他的整理的内容里面。然后一本也是很出名的是四福音对观这本著作，作者呢是亚特兰，也是近代最多人使用的一本参考书。好了，我们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有四本福音书而内容又好像是差不多的呢？那我们首先来思想一下福音书它的同跟不同的地方哈。首先来谈一谈相同的地方吧。福类福音之间有一半的内容是相同的，但是如果我们把约翰福音也放在一起参照的话呢，就不超过一成。然后三卷福音书的编排的次序也是很相似的，都是按照耶稣的出生，他出来传道，然后受死复活这个次序所写的。用字方面了，每一本福音书所用的字一共各有100多个哈，其中三卷的福类福音共用的字有50多个，但是如果把约翰福音也加进去一起参照的话呢，就只有8个而已。月星在这里呢举一个例子吧，喂饱5000人的这个事件的记载，我们用这个记载作为一个例子吧。三卷福类福音共同使用的字数是53个，而约翰福音跟三卷福类福音共同使用的字数呢只有8个。约翰是独立的描述这件事情的，但是呢三卷的福类福音之间呢是互有关联的，这是跟约翰福音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有一个重点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旧约经文的引用，福类福音之间的经文引用是相同的，可见三位作者很可能是参考同一个译本，最少他们在引用旧约经文的时候他们是用同一个来源的一个圣经的版本。三卷福类福音相同之处挺多的哈，那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呢？有一个很显著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细节的不同。比如说三卷福类福音记载同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事件发生的先后次序会不一样的，又或者呢记载耶稣所说的同一句话，这句话的次序也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个别的作者编排的时候整理的时候有他们的一个目的，所以呢在这些细节上会有一些出入，但是整体来说福类福音相似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好了，可能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会问，诶，既然三卷福音书在内容上有这么多相似的地方，这是不是代表它的内容不可靠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其实刚刚相反，重复反而代表了它是可靠的，因为当时的文士他们会选择抄录一些素质高可信的材料，而耶稣的生平就被重复的保存下来，所以呢这些重复的内容反而显出它的可信性。有一些新约的学者认为，我们反而应该为着福类福音之间的符合和相似的地方感谢神，这三卷书很有效的也是很可靠的用文字来记录和传递 耶稣的生平。到底弗雷福音的写作过程是怎么样的呢？耶稣自己没有著作，福音书所记载的耶稣生平都是由他人所写的，但是都是有根有据的。那路加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一开始他就提到他写作的程序。路加福音第一章一节到四节，路加福音第一章一节到四节，经文说，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的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这是路加福音的序言，他写作的一些背景，相信这也是另外几卷福音书的写作背景。那从当中我们了解到几方面。第一方面，的确有人亲眼看见见证耶稣生平的事迹，很可能是初期教会一些门徒他们所亲眼看到又讲出来的。还有呢，这些口传的资料后来就开始定型了，而且在教会里面被背诵出来，因为教会非常重视福音，所以这些跟耶稣生平有关的内容不可能被随意更改的。口传的记录同样是很可靠，也是相当一致的哈。随着教会的增长，基督徒更渴求认识耶稣的生平和他的教导，口传的内容就慢慢的发展成笔录的片段。福音书的作者就是把这些的片段整理编辑，就成为了福音书了。马可福音十三章十四节跟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五节都有一句相同的话，就是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这一句话呢，作者特意注明，那这肯定不是口头传统的一部分了，因为它的对象是读的人，就是有文字读的人，而不是听着经的人啊，请他们要明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演变的过程，从口传的传统演变成为文字的记录。关于福音书的成书的次序呢，这也是很多弟兄姊妹有兴趣了解的一个课题。那月星在这里跟你谈一谈近代比较流行的一些观点啊。学者研究和比较弗雷福音的各个片段的时候，就发现其中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他们就推测，首先有第一卷的福音书写成的，然后第一卷的福音书就成为以后福音书的参考了。那一般认为最早写成的福音书是马可福音，理由是什么呢？因为马可福音是最短的，从一个短的篇幅扩展成为一个长的篇幅容易得多，就是你用一个长篇幅的一个版本缩写成为一个短的版本是比较困难的。马太和路加不仅仅是从马可扩展而成的，很多的新约的学者他们都相信呢，马太和路加他们各自有不同的资料的来源，比如说马太福音有一些对旧约经文应验的资料就是马可福音所没有的，而路加也有一些独有的内容。那刚刚月星提过了，这是近代比较流行的一些观点啊，关于弗雷福音的成书的次序。那这一些呢都是假设，毕竟是假设，仍然有它不完备的地方。有一些学者的看法确实很值得我们参考，福音书很可能不是几天或者是几个星期里面短时间就编辑而成的。耶稣的生平和教训，不管是借着口传或者是文字，都是一面被宣讲，一面被不同的教会收集，而编辑的工作也是在不同的教会里经过漫长的时间同时进行的。期间呢，基督徒在教会之间有不少的往返交流，所以呢，我们不应该看马太或者是马可这些关系跟影响是一个很单向的一个结果。 相反呢，可能是经过很复杂的互相传递的过程。那关于陈述的过程呢，我们还没有一个确实的答案，但是刚才的那个推论呢，还是很合理的。刚才我们谈过讨论过福类福音写作的过程，现在我们来谈一谈福类福音的特点在哪里。在开始的时候也先问过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会有四本的福音书呢？每一本福音书的内容差不多，又有一点点的不同。原来不同的福音书可以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耶稣基督。那第一方面呢，几本的福音书呢都是关于耶稣的著作。福音书的内容包括了耶稣的生平，包括了耶稣的言论，但都不是耶稣本人所写的。当你读福音书，有时候你会发现耶稣所讲的同一句话同时出现在两本或者三本的福音书里头，而其中的用字有时候是不一样的，那是出于不同的作者他们手笔的结果。那神就是用了这种方法把耶稣的生平和教导多角度的记录下来。每本的福音书都有它独特的价值，又同样的重要和宝贵，这一点是我们需要记住的。不少的学者相信之所以有四本的福音书，是因为不同的基督徒群体各自需要一本关于耶稣的书。福音书的作者就是针对某一个特定的群体的需要，重新的描述有关于耶稣的事。所以呢，福音书跟一般的传记、言行录等等不一样，他们记录了关于耶稣的生平和言行，是为耶稣做见证，同时呢，也有他特定的写作的目的。关于几本的福音书有不同的神学主题哈，那这里呢没有时间很详细的分析三卷福音书的不同的地方，但是一般很粗略的看法，三卷福类福音书的特色在哪里呢？那马太福音神学主题讲的是耶稣是君王，马可福音的重点呢就是很突出耶稣仆人的身份。那因为马可特别关注耶稣的弥赛亚的身份，耶稣是刻意的隐藏他的弥赛亚的身份的，或者是他讲了但是门徒也不明白，那这是马可的特色哈。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是只有耶稣知道自己的命运的特质，受苦的仆人要借着死亡而得胜，这是马可福音不断重复的一个主题。路加福音的神学主题呢，就强调耶稣是人子，而约翰福音所强调的呢，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那所以我们很简单的讲过四卷的福音书啊，你会发现四位的作者写福音书的时候有他们的关怀，有他们的用意和重点的。比如说马可很希望以耶稣的生平来激发听众传福音的心智，我们一定要注意作者这个因素，我们不能够很轻率的就批评说，哎呀，为什么这个作者没有记下来某一些事情呢？那正如约翰所说的，在约翰福音20章30节到31节，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约翰在约翰福音最后一节是这样写的，约翰福音21章25节，他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那这个就是约翰福音，也是其他三本的福类福音书作者的取向，他们有他们的关怀和编排的用意。所以我们读福类福音的时候要注意作者到底想带给我们什么信息呢？那当我们研读福类福音的时候呢，有几方面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研读的时候的一些原则。那我们要注意上下文，我们也要注意整体的信息啊，千万不要把一句话或者是一件事情孤立起来来看来理解。福音书有两个层面，所以呢我们读的时候呢也需要从两个层面来思考啊。第一个呢是横向的思考，我们研读任何一本福音书里面的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其他另外的福音书里面相似的经文，我们可以尝试对照着研读。那这样做的目的呢，不是说要补充另一本福音书的细节，而是帮助我们找出福音书个别的特色。另外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相类的资料在教会里面被保存起来的各种不同的背景。那约心可以举一些例子啊，比如说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那马太和路加都有记载这件事情，但是马可没有记载。那耶稣在这个记载当中他悲叹啊，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都读过这句经文了，在路加福音里面这段话被放在耶稣前往耶路撒冷的叙事和教导之中，是对于希律的警告的一个结论。耶稣是要指出以色列人拒绝神的使者，结果要受审判。但是呢，在马太福音里面呢，这段话却成为法利赛人欺惑的结论。欺惑最后一惑是反映出先知在耶路撒冷被杀害的主题。那所以呢，我们观察同一段经文，经文被放在不同的上下文里面，但是它的重点却是相同的。另外一个例子呢，是主导文哈，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里面，主导文被放在关于祷告的教导里面，但是呢，两段经文的重点是不一样的哦。根据上下文，在马太福音里面，主导文是一个范例啊，因为耶稣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这是一个范例。但是呢，在路加福音里面，重点呢就变成是一个迫切的祷告了。这是横向思考我们要注意的地方。那第二方面呢，是纵向的思考，也就是说在研读福音书的叙事或者是教导的时候，我们要尝试了解两种的历史背景。第一种是耶稣的历史背景，第二呢是福音书作者的历史背景。因为福音书里面有很多资料都是福音书的作者刻意安排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脉络里，要明白经文的意思呢，我们就需要先了解这句话在原来历史背景中的意义，我们才能够正确的了解那句话在今天正典里面的意义的。那月星又举一个例子了，我们用葡萄园工人的这个比喻作为一个举例。马太福音里面这个比喻的上下文跟马可福音一大段的经文非常的接近。马可福音有这么一句话，马可福音的10章31节，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马太记下了这句话，把这句话插入了葡萄园的比喻， 紧接着又重复这句话一次哈。我们看马太福音的20章，我们就会看到。不过呢，马太的处理是把这句话倒过来说，这个比喻的结尾是原主为他的慷慨辩护。在原来的历史背景里头，可能耶稣是用这个比喻来回应法利赛人对他的指责，告诉他们神白白接纳罪人，对不配的人恩慈慷慨。那当我们做一个纵向的思考的时候，就会发现比喻的目的是什么了。那这个答案呢，就在关于门徒身份的上下文里面找到的。答案就是舍弃一切来跟从耶稣的人是最后的，但是却变成最前的人。横向思考和纵向思考应该互相配合的，很多时候两个层面的重点是一致的，不一定对立，但是这样的思考训练可以带给我们很丰富的收获。透过观察福类福音的作者怎样处理手上的资料呢，你也会发现作者的用意在哪里。比如说福类福音主要记载耶稣在加利利的侍奉，而约翰呢，主要记载耶稣在犹太和耶路撒冷的侍奉。原因可能是约翰想表明耶稣是犹太人的弥赛亚。那对于犹太人来说，弥赛亚真正的家乡是在耶路撒冷的。约翰引用了一句话，先知在本地或本国是没有人尊敬的。这句话呢，在福类福音里面也有出现过，不过呢，不同的，福类福音把这句话用在耶稣在拿撒勒被人拒绝的时候的情景，但是约翰呢，就用这句话来解释弥赛亚在耶路撒冷遭人拒绝的原因，这表明了约翰对于耶稣的侍奉有很深的了解。好了，谈到这里呢，我们来一个小小的总结。四本福音书的基本结构和信息是一致的，都是涉及耶稣的出生、他的受洗、传道、受苦、受死、复活。那这一些都是福音信息不可或缺的内容。福音书是初期教会独有的产物，是一种独特的文学的类型。在正典以外呢，我们再也找不到相同题材的作品了。所以当我们要读福音书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用一般我们读一些文学作品啊，或者是一般书本那种的角度来理解。我们需要按照要读福音书正确的原则来理解的。希望今天我们福类福音的导论让你对于三卷福音书，也包括约翰福音了，有一个更概略的一个基本的了解。好，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您。